本期节目由心念冥想特约赞助播出，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中为您详细介绍。
欢迎收听风投圈，我是 Real。 黄海，我们听众群里面经常有给我们反馈他们想听的话题哈，其中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我们这期来聊一下。这个问题是说，之前讨论过的很多公司嘛，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有很多公司呢，现在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大环境的影响也好，或者自身的原因也好，遇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要不要回过头去看一下这些当下哈，可能陷入了一些瓶颈期的这么一些公司，我们来给他复个盘。
对，我觉得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其实是有听众提出来的。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大部分对于我们分析的公司呢，虽然也会指出很多的问题，但我们基本上的态度是比较正面的。因为我们的其实整体的心态就是说还是要有建设性嘛，就我们其实不是批评家哈，我们是投资人啊。其实投资人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参与到整个创造企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嘛，所以我们天生还是要带有一些乐观色彩在里面的哈。但是大家也会提到，哎，你说这些公司它有哪些做得好的地方，我们分析过很多，但是现在不是经济环境确实大环境不好嘛？有一些我们分析过的公司确实遇到了一些阶段性的一些困难，对吧？那我们其实也要去正视这些困难，我们就把这些我们聊过的很多公司，我们在这期里面我们来串讲一下，就他们这些遇到的困难背后共同的一些特点，对吧？我以及说有什么克服的可能性，对吧？包括像喜茶、星巴克，对吧？文和友、名创优品诸如此类的一些我们之前都有有一整期节目我们都分别聊过这样的一些公司哈。那我们今天再来串讲一下这些不同的公司，他们背后一些共同的逻辑。那我们串讲不同的公司的遇到的问题呢，我们还是得有一个主线逻辑。那我们今天的主线逻辑是什么哈？我先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我们都一般先讲那个串讲的那个主线，然后大家听的时候会更清晰一些嘛。对，我们其实今天按照一个什么样的主线呢？我们按照一个叫做直营到加盟这个主线，结论也很清晰，我先把结论放给大家，这样大家可以比较的清晰的知道。结论是很简单，直营的高投入来换取高势能，因为直营的公司他们就是总部来去经营嘛，对吧？总部来投入开店，资金也是总部出，而人员培训和经营也是总部来管，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直营。直营的这种模式在今天普遍会遇到一些困难，那反而是很多加盟型的企业反而过得比之前更好，就更加抗下行，就更加抗揍，只有这么一个主线。所以我们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这个区别，我们来去复盘哈。首先讲到直营模式，那其实很典型的就是中国最典型的几家直营模式的这个企业，喜茶、星巴克还有海底捞，对吧？这都是我们分别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有单独讲过的公司哈，都无一例外的都陷入到比较大的一个瓶颈当中。在疫情这种风控的背景下，直营的企业遇到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很简单的，就是说你的经营的确定性在消失，对吧？什么叫经营的确定性呢？你开门了就是大概有多少人流进入你这个门店，对吧？那现在不是哦，你人可能不来，而且甚至你可能突然就做不了生意，那你这个经营的确定性呢其实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一边受影响，但是呢你的人工成本和房租你是要照交的，这不是说公司本身的错，对吧？也不是说创始人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就是这个模式本身它在风险出现的时候好像它的保护性，就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话，它对企业的保护相对比较弱，因为固定成本就是人工和房租你都必须要交，就无论疫情来不来，对吧？有没有人进店，但是你的收入是不确定的。这种情况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呢，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呢，其实没有人能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出现。就我举个简单例子大家就理解了，喜茶的创始人在创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一直都有斩钉截铁的在他的各种接受采访，包括甚至是他门店的一些招牌，还包括他的那个付款的小票上面，他都有一句话叫做说喜茶绝不接受加盟。呵呵，这句话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对吧？夸下海口。但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看出来了，诶，改变了，他说他在放开加盟，感觉被打脸，对吧？但这个自己打自己的脸啊，打得砰砰响。但是呢 Real 你感觉是不是真正的创始人真正要把企业做好还是要敢于打脸啊？就如果是一直坚持的话其实就
完蛋了呀。
对，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这个事情啊，并不是说啊，我们带着嘲讽的心态去说啊，你看你说过的话以前说那么好听的，对吧？你现在不就是打脸了吗？对，不是这个心态，我觉得这种就是批评家的心态。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敢于打脸才是真汉子，对不对？
对，因为毕竟环境变了嘛，你肯定要还是要，就是我们要实事求是嘛，面向现实的问题。现实的是，当时他说不要加盟的时候是没有这种大环境的改变的预期嘛，那现在这种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你不得不变，那也没有办法。
对，是的，因为其实喜茶今年其实就是整个2022年，就我们节目上线是2023年，我们录制节目是2022年底，所以在整个2022年的时候呢，其实啊，他喜茶做了两件事情，基本上两个大的战略动作，一个叫降价，一个叫放加盟啊。这两件事情呢，都是为了去适应这个情况的改变哈。所以我不认为说，其实哎，你看他打脸了，你看他就是那个，好像就是很值得大家去嘲笑一样，不是这意思，而是说以前的整个宏观环境没有今天如此的不确定和风险如此的。你都不知道哪些事情是确定的，你明天开不开门不确定，对吧？你的店会不会被关，这个不确定。那在这种不确定的时代呢，你的模式就一定要适应这种不确定性。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感受很深的一点。就 Will， 你感觉说这种不确定的这种状态，它会一直持续很长时间吗？还是说它也是一个短期的状态？因为你看喜茶夸下海口说不加盟的时候，那个时候它的经营的确定性很高。为什么它会夸下这种海口呢？是因为它会觉得它直营能开好一家店的话，这家店所产生的利润都属于总部的，你不需要跟加盟商去分享。其实分享利益的同时，你就分享风险。就我再说一遍这句话，分享利益的同时，你就分担的风险。就是你让加盟商赚钱，但是如果说出问题的时候，加盟商也会帮你分担这个亏损。但直营的情况呢，就是说赚得多的时候都是你赚得多，就是总部赚到了，就也不用给任何人分。但如果你亏的时候呢，你总部也要亏得更多。所以说白了，其实本质来看的话，直营跟加盟呢是对于风险的不同的判断。如果你认为风险不高，赚钱概率很高，那你就肯定应该直营。我相信喜茶的创始人在夸下海口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的就是他的品牌很好，势能很高，他是可以赚到钱的，他没必要去让别人分摊这个东西，分享他的这个成果，对吧？那现在这个环境变成了危机四伏啊，你要分享利益的同时，把风险在尽可能的转嫁给其他人一起来去承担。所以，就比如你觉得这是一种根本性的改变，还是一种更加短期的一种改变？你认为这种状态？
我们还是乐观的来看，倾向于说这个大的环境的这种不确定性还是会结束的嘛。那至于说什么时候结束，这个不好预测哈。但是我觉得这种完全给营商环境带来这么大不确定性的这个政策，它不可能长期持续，那这样大家都不用干了，对吧？所以只是说在这个短期内呢，你需要这个短期也不知道是多短，关键对，在短期内你要去考虑说你当下怎么活下来的问题。就所以我倾向于说长期来说，这种特殊情况会过去，但只是说要熬多久就不知道了。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就是你总不能等它过去，对不对？我们还是很建设性的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等它过去，我们要积极的去改变，对吧？所以我觉得喜茶这个打脸自己的这种做法，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其实反而是值得嘉奖的。作为一个加盟模式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个行业，整个奶茶这样的行业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正面的因素的。例如说加盟模式呢，它其实可以调动这个加盟者的积极性。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喜茶对加盟商的要求我认真读了哈，其实挺有意思的。他要先去喜茶那边工作两个月，在门店工作，不是坐在办公室工作，就是那个加盟商
先实习啊，一线去实习。
你要先实习一线干活，对吧？在店里面干活，然后呢干完活之后呢再上课上一个月。这个课教什么呢？教你这个选址的方法呀，经营啊，怎么看数据报表啊，就是对吧，上课上一个月，一共三个月啊，两个月在门店上班，一个月上课，然后通过了之后呢，然后呢你再交钱啊，然后呢赚到了钱呢，大部分的收益呢其实你也可以享受到。他这个东西就要求你以后加盟如果成功了批准了，你必须也是要全职在这个店里面去工作的。就是说你不能说我一边上班，
不能当时还收掌柜
对对对，我一边是一个在大厂里面上班的，对吧？我是个大厂的这个中层高层，然后我一边去加盟个喜茶，我就躺赚，对吧？他不给你躺赚的机会。
他其实是招店长的心态在招这个加盟商了。
带资进组的店长，对吧？就有点这个感觉，因为你钱你要掏嘛，对吧？你加盟费啊什么的，开店的钱是加盟商掏，
但是又对这个店的管理责任还是比较重的。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加盟这个东西，我相信他的加盟和他的开店总的成本呢大概在50万左右，已经包含了加盟费和整个开店的费用，对吧？这笔钱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去掏，因为其实你可以赚回来嘛，这个钱也不是说纯粹的一个费用嘛，你是投入，但是你可以有可能赚回来的。加盟之后真正的门槛的要求还是说这个得是你的全职工作，我觉得这一条对于大部分跃跃欲试加盟喜茶我们很多听众来说这条就不符合，对吧？你不可能全职在这个店里面上班。所以其实这一点呢就说明了，如果这个店的店长他同时又是加盟商，他是利益相关的，他不是个打工，其实他的积极性会更高。是我认为其实喜茶还是希望在一个比较经济下行的环境里面去调动积极性，但如果你从员工的角度去调动积极性，其实还是不如说直接去用一种商业合作的方式，合伙的方式，因为本质上喜茶跟那个店长那个加盟商就是合伙干做生意的嘛。这种方法其实反而在这个经济下行的时候更加容易去调动这个积极性，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点他在加盟里面比较看重的，就是你要亲力亲为去有这个积极性去管理和经营。对，而第二点呢就是说他要提供一些类似地头蛇一样的资源，就是说喜茶的开店呢基本上呢他要求这个加盟商呢过去3年在你申请要开店的那个地区有可能是一个地级市，你需要有在当地的一个工作经历，最好呢是一个经商的经历，就你最好是在当地做生意的，做小本买卖的，开过别的店最好，对吧？熟悉当地市场，有当地的优质的商业资源。诶，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诶，原来如果喜茶选址的话，如果是跟购物中心谈，那个购物中心也是全国性的连锁，那就是大公司对大公司，那这个比较好谈。但是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在很多地方如果未来喜茶要开到各种的地级市的话呢，它要下沉了，他可能就要开一些街边店，对吧？你要开一些这种更加贴近社区的店。因为这里我多说一句，购物中心的店受疫情的影响呢，管控的风险呢也是高于这个街边店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说就
封得最凶的
就封得最快，就有一个人去过这个购物中心，这购物中心可能就关了，对吧？但街边店不是一个整体嘛，对吧？你去过哪个店那就封哪个店，对吧？购物中心其实大家会发现成本很高，装修啊，房租啊，进场费，但有可能他在这种环境下他反而不如这种街边店的这个靠谱。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开在一个社区附近，哪怕现在购物中心封了，你上班也受到了障碍啊，你这个也停学了，但其实呢你社区附近的这些街道上的这个店他还是可以出门的，除非整个封城嘛，但是现在整体封城的概率越来越低嘛，就我们看到国家的政策也不鼓励，所以只要生活在最低程度的在维持，或者是正常生活在开展的话呢，反而就是很多啊社区型的门店，街上的门店反而会比购物中心要更加好一些，对吧？其实它的确定性会更好一些啊。以前你不会这么想的，以前你会想的是购物中心的人流更大，对吧？好了，那我们说完这个背景的信息，那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喜茶在对加盟商的要求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叫熟悉当地商业资源的这种要求，是因为街边店的房东通常不是什么大公司，对吧？你一个购物中心你是华润开的，那喜茶直接跟华润谈就行了，喜茶跟万达谈就行了。但是如果是一个街边门店，那可能就是一个个体户的一个房东，对吧？我个人投资买的那个商铺的，那你说你喜茶大公司没有用啊，对吧？你不认识这个具体的这个个人啊，对吧？
你也拿不到那个位置。
对，那个位置他人家跟不跟你谈呢，对吧？也不确定，你要找他那你怎么找，这其实是很费人力的一件事情对于大公司来说。
而且对于这种街边店来讲啊，他其实对当地的市场的结构必须要有更深刻的理解才能够确定那个位置是不是好。就有些地方就是你看他从地理环境上和这个交通状况上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但是那个店开一个死一个，开一个死一个，就有这种很奇怪的现象。很多这种县城和这种地级市它都分老城和新城嘛，现在不是之前搞了10几年的这个基建嘛，所以就导致它的那个可以选址的点还是蛮多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种可以选址的点蛮多的，你必须有当地的那种对于当地的那种市井文化，当地的那些市民的这个生存状态啊，他们的这个人口的分布的一些基本的了解之后，你才能够说我在哪里去开这个店才合适。比如说我现在处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结构，一条河 把这个城分成了老城和新城，对吧？那老城里面就是很多大部分都是老人家在住，那你要去开个喜茶，那估计是要不太行的。但新城那边就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在那里，然后但是你在新城那么大的面积里面，你找哪个点找不好的话，你其实也是做不起来的。就这些知识这种细节，你必须要在当地生活相当长一段时间，你才能够去累积到这种叫什么这种 insight， 对吧？你才知道怎么回事儿。你不在那里住，你只草草去看一眼，其实很难看出这种猫腻的。
没错，所以其实刚刚 Real 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很大的公司，你派人去 Real 的这个老家去找到一个好的开店的一个选址，你哪怕受过所谓的训练，你有很多的经验，但是你因为没在那个城市生活过，你选址的效果还不如一个当地的地头蛇，对吧？一个当地的加盟商。
是的，
对，所以这个很典型，也是喜茶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如果说是市场好的时候，他就纯粹开购物中心，他就不用啊，就你当地可能也有一个万达，对吧？每个城市可能都有一个万达，很多地级市都有，但你就跟万达谈就行了。但很明显现在这个情况你是需要有更多的不同类型的门店去经营，而不是说只是押宝在所谓的一个购物中心这样的一个最容易出风控的各种的可能的这种风险的这种场合，对吧？
我们回到开头讲那个大的框架逻辑，你开放加盟本质上就是为了分摊风险嘛，所以你在选址的时候也必须要多样化嘛。如果你还是奔着一个打法去打的话，你如果中招的概率还是会很高的。
没错，好了，他说完这个一个积极性哈，一个就是选址的这种地头的这种当地的这种 know how， 当地的这种知识哈。还有一点就是说，喜茶在这个加盟的信息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原来呢，我了解，那喜茶在一线城市开一家门店呢，要100多万的啊，这是很正常的开一家门店。但其实呢，这一次他说开放加盟呢，连加盟费加上开店成本加起来了都不到50万，对吧？这50万里面还有一部分是给喜茶的加盟费，对吧？那其实整体的成本呢，就是50万不到你就可以开出来啊。这个成本其实比原来的喜茶自己开呢要降低了。那为什么它会降低这么多呢？降低了一半呢？是因为呢，它其实对于这个门店面积的这个要求其实也在下降啊。就如果说你原来你喜茶是对标星巴克，大家知道吗？你一家星巴克总得有个100多平，接近200平，对吧？那你原来你喜茶是对标星巴克的。那星巴克跟它是开在对门的，那你开了也得有些气派，对吧？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成本就高，你的空间就得大一些。但现在不是了啊，我都要下沉了，那我肯定就要把我的成本也下降。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其实说经济好的时候啊，是一个高投入换取高势能的一个时代。什么叫高投入换取高势能？你开成像星巴克那样，你就是装修更好，用户体验更好的话呢，你的收入也更高，那你其实总体来说是划算的，因为你的钱你能更快的赚回来，因为你有高势能，你的收入会高，虽然你前面是高投入。但今天这种宏观环境呢，它对这个逻辑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因为你高投入形成的高势能还有没有以前那么有用呢？对吧？是不是你势能高了大家就一定会来呢？这个问题其实是以前很多的一些公司其实没有考虑过的，对吧？因为其实更典型的当然是海底捞了，比喜茶跟星巴克要更典型，因为海底捞一家门店的投入可能就得几千万，对吧？就因为它很大的门店嘛。
对。
那这种门店的模型在今天的这个形式当中，其实你会发现它的抗风险性就很弱哈。这个就如果你感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如果之前你是完全不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但现在你会发现。最好，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说最好的生意是做抖音号啊，做自媒体啊，对吧？做直播带货，你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做直播带货这种商业模式啊，做抖音这种商业模式，你没有什么前期投入，你就做号就行了。现在大家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对吧？很多人也不能出门，出门不方便，对吧？最不缺的是在家里面拍视频的时间。
你也不怕被封，被封也可以拍。
对，被封也可以拍。所以大家为什么觉得现在做这种网红啊，做直播带货变成一种优秀的商业模式？其实很多人讨论这个商业模式的时候，看中了就是这个商业模式。你做不成抖音大 V 也无所谓，对吧？因为你投入的仅仅是你的时间，那反正你在家也有很多时间，对吧？但是呢，现在怕的就是说，我要先投入不少钱才能做一个生意，但这个生意呢，也不知道做得好不好。这种商业模式呢，现在变成了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但其实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大家都跑去做这种抖音这种没有前期投入的商业模式，是不是也不一定是一个正确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就没有人敢投入了，大家觉得投入越低越好，现在就是说测试成本越低越好，
全部都去卷一头也不行嘛，这导致抖音上的那个生态现在也非常卷了，对吧？还是有一些确定性强的机会可以去做了。
就希望嘛，就是我认为就是如果说整个经营的确定性，就是我们因为节目上线是23年初，对吧？那二三年一整年，它其实我认为它的整个23年的主题啊，我们如果全年来去做推测的话，我们大胆推测一下，23年是一个寻找确定性的一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不确定到确定性的恢复，中间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对吧？有一些摇摆，对吧？前进两步要后退一步，对吧？确定性可能出现了，然后突然又有不确定了，对吧？就这个是很容易想象的，我觉得。对，这个过程是可以预计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少则半年，长则一年，对吧？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合理的这么一个过程嘛。对，所以我觉得在确定性真正恢复之前，我们刚刚聊的这个所谓的这几点的在喜茶的整个加盟的体系里面我们能看出来的一些因素，对吧？尽量投入不要太高，低投入，对吧？发挥它的当地的积极性，这还有说一些当地的一些资源哈，这样的一些点，其实我觉得是可能不同的行业都会有一些借鉴意义，至少说那个全中国其中一个最好的直营的品牌都已经开始迈出这一步了，对吧？就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极其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事件哈。我觉得喜茶开放加盟这件事情，所以你说他遇到困难，他肯定是遇到困难的。如果他直营店每家店都还很赚钱，像疫情前一样的话，他才不会开放这个赚钱机会给大家，你说是不是？对吧？有好事儿，对吧？就是为什么要摊上你呢？对吧？如果在这个是纯粹的一个好事的话，
是的，是的，是的。他有计划说往下沉到什么程度吗？因为其实他还是一个势能比较高的品牌嘛，就是他能到地级市，能到县城吗？
我觉得县城短期可能不一定到，但我觉得他肯定是想铺满地级市的，对，因为全中国地级市就是大概300个左右吧，250到300个之间地级市嘛，全中国就是他现在离这个铺满中国所有的地级市，他的这个距离还很遥远，对吧？现在喜茶全中国只有不到1000家门店啊，在这种还刚没有开放加盟之前，他还有个大概900家到1000家之间，然后这个星巴克是有6000多家的，星巴克是从来没有开放过加盟但是他已经开了6000多家，按照喜茶目前的直营的开店速度呢，他是永远超过不了星巴克的，虽然他一直其实都以星巴克为他的一个对标嘛，但是其实星巴克的这个6000多家店，这个神话是在商业地产过去10年，在疫情之前的那10年的一个高歌猛进，对吧？基本上当时的情况就是购物中心开到哪里，你必须有一个标配的星巴克，星巴克不需要去思考什么当地的加盟商有没有开店资源，星巴克不用思考这个问题
商业地产已经给你解决了，对吧？
对对对对，你跟着地产商走就行了，万达去哪里万达一定会邀请星巴克，对吧？这是肯定的，而且条件
给你最优惠的条件
对，因为他必须，因为是万达更需要星巴克，对吧？不是星巴克更需要万达， 对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理解。
不然我这个商场靠什么来填充呢？
对对对，是的。所以就是星巴克吃了10年这个红利，对吧？其实跟着中国的 shopping mall 一直在去节节开花。其实购物中心在中国其实已经是发展到一个比较发达的程度了，就开到县城也都有了，对吧？现在购物中心已经铺的比较满了。星巴克是在那10年的整个这样的一个大的浪潮跟着这个购物中心去发展起来的，就是任何一家优秀的企业呢，首先他得自己优秀，同时他还得借了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一个大势，对吧？借了一个时代的一个大势。我认为星巴克的优秀是肯定的，但是他同时也确实是吃了这个商业地产的这个大势，对吧？那喜茶很明显喜茶肯定是一个更年轻的公司，对吧？跟星巴克相比，星巴克是90年代进入中国的，喜茶呢是12、13年开始的，16年喜茶才第一次接触资本，拿到资本的投资，对吧？那其实这个时间太短了，对吧？留给他的红利期比星巴克短太多了，所以他的直营模式追不上星巴克，我觉得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因为时代已经到了今天这种高度不确定的一个状态。那星巴克到今天还继续直营哈，他因为他吃的红利吃的比较久，所以他的实力也更雄厚，对吧？他也是一个跨国企业，
这一波这个不确定性增强之后，他直营的规模那么庞大，他其实是不是伤的最深？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不会做空哈，我们在股票上我们其实也不会玩做空，但我其实是从来不建议大家去 购买星巴克的股票的，就你不用购入，对吧？做不做空咱们不推荐，但是购入星巴克是一个我们都可以比较明确的说是一个相对来说不太推荐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它的这个模式的问题，以及这个在中国遇到的以瑞幸咖啡为代表的一系列的强有力的一个竞争，对吧？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很多节目都有非常多的一些分析哈，我们今天就不再展开去做一个咖啡行业的一个深度的分析了。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种对我帮助很大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冥想。我开始冥想的时间是从十年前我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开始的，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确实是从硅谷开始兴起的嘛，乔布斯就是个中的高手啊。接触冥想这些年下来，冥想的好处是什么呢？我觉得可以总结为三个字，那就是觉察力。就是一个人可以从思维和情绪当中跳出来，不会被动的被带着走的能力。当我们处于一种不专注的状态，或者情绪化，睡不着，陷入负面情绪的时候，思绪乱飘，通常就是我们内心定力不足的表现。冥想是可以帮助我们来保持意识的专注和平和，觉察到被自己忽略的一些底层的想法，甚至是欲望，可以帮助我们把该放下的想法去放下嘛。那最近我上了一个在线的冥想训练营，是由我在斯坦福的同学翟宇所研发的。在读书的时候呢，翟宇就是我们斯坦福同学当中的冥想的专业选手。我在练习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啊、困难啊，都是请教他的。他回国之后成为了专业的冥想教练，培训过很多人，连清华大学的教授啊、上市公司的 CEO 啊，以及一线投资基金的合伙人都是他的学生。他把十多年的冥想经验以及科学层面对于冥想这件事情的理解研发成了一个在线的冥想训练营，是在线小班课加上练习的一个方式。我还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细节，就是十年前我们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跟翟宇在食堂里吃饭，他跟我说冥想完之后去吃沙拉的时候都能感受到嘴里面那片生的蔬菜的那片叶子的鲜美味道。当时我觉得特别玄乎，我看了他一眼，他嘴里面吃着那片生的蔬菜，很真心的在说这句话。这个小细节呢，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而我自己冥想之后呢，发现我们的思维常常会被各种担心和焦虑所牵制，其实会忽略到本该能享受的生活当中很多的美好的一些细节。冥想可以让我们内心更加自洽，我们内心去打开，去感受到生活当中更多被忽略到的东西。其实传统冥想的理论呢，很多人都觉得很玄乎，其实我也不例外。但是翟宇所研发的这套冥想的体系呢，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说，可以把心智训练建构在神经科学当中。这就有点像你去健身，你想学的健身的知识，它是要基于解剖学一样，它能说得比较清楚，怎么样练习才是最有效的，怎么样才能够通过练习冥想获得生活和工作当中的一个好处。那当然呢，我也理解很多人对于冥想究竟有什么作用还是存在很多争议的。如果上面我所讲的能够引起你的一些共鸣，那我是推荐你去进一步了解的。如果你听完之后觉得这个需求不存在，那没有关系，你就不需要再花时间去了解了。这个冥想训练营的名字叫做心念冥想，心里的心，思念的念。参加这个在线训练营的方法，还有我们风投圈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知识星球的会员，各自会享有什么样的优惠？那下面就请 Real 你来介绍一下吧。
风投圈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微信搜索关注心念冥想的公众号，心里的心，思念的念，然后发送关键词风投圈，即可获得100块的优惠券。风投圈的会员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知识星球群组里面领取到200块的优惠券。再次感谢心念冥想赞助本期节目。
有另外一家公司也是借了这个时代的红利，也是一个全直营的模式，也借了时代的红利，也实现了一段时间内的快速崛起，也在奶茶这个行业，也是全国知名响当当的一个品牌，但同时也在今天的不确定的环境当中呢，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哈。那这家公司呢，也是大家很熟悉这个茶颜悦色。那我们其实没有专门讲过茶颜悦色这家公司，但其实呢，我相信很多听众如果去长沙旅游，说一定也会去喝这家公司的一个产品。光在长沙，茶颜悦色 色鼎盛时期开了接近500家店，这个品牌其实采取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策略，叫做饱和攻击啊，就是他在长沙对你进行一个饱和攻击，就是说长沙到处都是，对，但你如果不在长沙你就很难喝到，对吧？如果作为一个深圳人，对吧，你只能跟着文和友的快闪店稍微喝一下，对吧？但其实也没有办法那个很日常的喝到这个茶颜悦色，因为奶茶是不能打包的，对吧？奶茶是不能那个从长沙买回深圳的，对吧？
哎，有那个嘛，有那个高铁直送服务，等三个小时就可以了。
对，这个很奢侈哈，你就先去长沙火车站买一杯，对吧？然后就高铁再送回来，对吧？你得买100杯可能才划算，就这样的话。
叫人帮你打，好像我之前看到有人做这种服务的，就是从长沙打个高铁，打到深圳的高铁站，然后给你送过来。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这么干哈。
但是为了一杯15块钱的奶茶去做这种事情，我真的觉得有点非常的那个奢侈哈。那我们其实这个段子，这个或者这个故事，其实说明的是什么呢？说明的其实是茶颜悦色这家公司把自己的稀缺性经营的非常好。我只在长沙有，对吧？这是它的稀缺性。但我在长沙又变成了一个饱和攻击，就是不在长沙你很难接触到。它有一些别的地方也开了，武汉、重庆，但那些地方好像店都不多，但是也需要比较多的排队。那你只有在长沙能比较方便喝到。所以在这种情况呢，就是你会发现他也借了一个比自己更高的势，一定程度上他蹭了一个比自己更高的一个势能，实现了崛起。而且他蹭这个势能呢，不需要花钱，你打广告呢你还要花钱，但蹭一个比自己更高的势能这件事情呢是不用花钱。大家可以稍微花个3秒钟思考一下，我口里面说的这个茶颜悦色蹭了谁的势能呢？对，他蹭了长沙这个城市的势能，对吧？因为一个企业的品牌有起有伏，对吧？这个是你要需要经营，你需要打造，对吧？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风险，对吧？你有食品安全的风险。但一个城市的品牌是比一个企业的品牌的势能更高，对吧？长沙这个品牌就是最近几年的一个中国最炙手可热的一个网红城市，然后你是网红城市的一个代表。大家来长沙打卡的时候，如果大家看很多旅游攻略，长沙是没有太多的自然景观的。大家是否知道这件事情？就听众们如果去长沙旅游的话，长沙并不是一个以自然景观见长的，
它主要是人文景观嘛。茶颜悦色也可以算就是勉强归为人文景观那一类了，我觉得
绝对的人文景观。因为现在大家说去长沙打卡的网红店里面一定会有茶颜悦色，对吧？这个是排在前3名肯定是有的。长沙非常成功的把自己的网红属性塑造出来，对吧？那茶颜悦色呢就很坚决的去跟长沙的这个城市的标签进行一个绑定。如果大家去茶颜悦色长沙的一些门店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它都会有一些什么长沙制造啊，或者说一些长沙的一个属性啊，很自豪的这样的，对吧？它其实是跟长沙绑定的一个事情。其实这个反面来说也制约了他离开长沙的一个发展，但其实这个东西总的来说绝对是利大于弊，对吧？虽然有一些弊端，就是说你制约了你在长沙以外的一个发展。因为如果你开到成都，那成都人就会问，为什么我要喝一个长沙特色呢？我们成都不是比长沙更厉害吗？对，跟我什么关系呢，对吧？所以这种策略呢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离开长沙的一个发展空间，但其实还是这个利处，就好处是远远大于这个弊端。因为你把长沙一个地方完全的吃透，同时你还是这个城市的一个名片，这个城市还是一个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全国人民都想去旅游的一个城市，对吧？那其实你肯定还是非常好的。好了，那我们说完了他成功的一个经验之后，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的主题，就是说
不幸遭遇黑天鹅事件，对吧？
没错了， Rio 已经说出来了，就是对长沙的旅游在近期有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打击，也是因为众所周知的这个疫情的原因，对吧？所以你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是长沙的名片，但是你现在长沙因为旅游的问题，
在客观上看旅游的流量是大幅的，已经不是腰斩了，脚踝斩了哈。
脚踝可能也太夸张，但是起码肯定对茶颜悦色有了比较大的影响。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去年有一个比较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哈，茶颜悦色老板和员工在公司8000人的大群里面公然对骂，对吧？这个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印象可以翻一下这个新闻。这个新闻的核心就是员工抱怨工作很辛苦，但是得到的报酬不高， 老板呢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员工不能体谅企业经营的困难，对吧？现在是一个困难时期，企业现在赚的钱比以前少了，那大家应该共度难关。那大家注意哦，一个直营模式的公司，员工就是员工哦，员工不是合伙人哦，对吧？就所以这个就是直营模式的一个在。
我又没有股权，对吧？我拿份工资，你业绩好不好关我什么事？
对，为什么不是蜜雪冰城的老板在8000人大群里面跟员工公然撕逼，而是茶颜悦色老板？这个核心就在这儿，大家能理解啊？就是说，这个直营的就是员工，对吧？加盟的是合伙人，对吧？因为门店赚的钱，那加盟商是可以分的。那门店赚多少钱，其实员工就是拿个工资，对吧？那员工就会说，那凭什么你赚的多的时候不给我多分？但现在你说啊，赚的少了，你就需要我共同承担这些。就共患难，但你不跟我共富贵，对吧？所以这个新闻看完之后，大家感觉整体来说，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还是更同情员工的，对吧？其实包括我在内，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茶颜悦色的员工其实很多是湖南人嘛，大家知道湖南人的特点哈，就是说比较性格是比较霸气的啊，就特别的敢于表达和特别有自己的想法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嘛。也不管这个是不是老板哈，公然在一个群里面跟老板那个，
可能也跟这个特殊环境有点关系，大家都心里或多或少有点，毕竟憋了那么久，对吧？
憋屈这是肯定的，对吧？就是啊。茶颜悦色的应对呢，就是说他确实在这种饱和攻击的策略，因为你知道饱和攻击的策略说白了你很依赖旅游流量的，如果旅游流量降低了，你光靠本地人的消费怎么可能支撑一个城市开接近500家店呢，对吧？我们从常识来看的话，就长沙人也不能只喝你茶颜悦色，就每天喝长沙人肯定会厌倦的嘛，对吧？你肯定得靠游客啊，游客是最有新鲜感的嘛，对吧？游客来了肯定会喝的。但我们其实不是好朋友，之前也来我们节目做客过的 Alan， 对吧？就是在长沙做英语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好朋友，他也跟我说，这茶颜悦色你长沙人每天喝，你喝一段时间你就不会经常喝啦，因为你总得换个口味嘛，对吧？他这茶颜悦色
始终还是会腻味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当这个你去结合城市名片这件事情给你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利好，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但是在疫情发生的时候你的抗风险就会相对来说出问题，这也是在一个大的逻辑线上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讨论，对吧？所以这是茶颜悦色的一个故事哈，他还没有开放加盟，但他现在的一个应对是他在比较坚决的去做一个关店，对吧？从400-500家店在长沙可能会关掉20%-25%，会关接近100家，然后呢剩下个300来家。那这个是茶颜悦色的一个事情。另外一家我们专门聊过的另外一家长沙的公司，其实可以说可能遇到的挫折可能会更大，对吧？这个百亿估值的这个文和友，现在感觉都为这个百亿估值的投资人捏一把汗，对吧？就当然我们也不用去替大资本去操心，对不对？客观公允的来说，文和友在今天再去做一轮融资的话，拿不到100亿的估值哈。我们比较客观的来去看，因为现在的情况跟当时的情况是有比较大的区别。因为 Real 应该也还记得深圳文和友刚开业的时候的盛况，当时还是很让人惊艳的。这个我们当时录文和友节目的时候，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还是那种比较欣欣向荣的一个状态，对吧？我们都要讨论去一次要排队排多久，对吧？但如果你今天再去深圳文和友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是非常的冷淡，非常非常的冷。在这也是一个商业模式的问题，开一家文和友以深圳店为例的话，真的是需要一个亿，没有一个亿怎么开出来呢？但你这一个亿开完之后，你的人流能不能像你预期那样进来，那是高度不确定的。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是长沙已经比深圳更好一些了。我前两个月去长沙出差的时候，发现长沓的文和友能坐满大概1/3到2/2，我觉得已经是还不错了，
就可以维持了吗？
对，基本上可以维持了。这件事情其实我认为今天要聊的这个核心的关键点，我觉得不是说什么文和友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依然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创新。我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文和友给中国的商业面貌带来的创新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非常的值得敬佩的。但是它的这个商业模式的弊端，在它百亿估值的时候并没有被体现出来，这种高投入需要高收入高人流才能够回本才能够赚钱的商业模式，和这种 最极端的在抖音上直播，对吧？你没有任何投入你就能开始的。这两种商业模式你会发现以前大家没有感觉说高投入的风险会这么大，对吧？但今天这一点又到了一个极致。但我必须说啊，物极必反，就如果说确定性重新到来的话，其实反而又是这种文和友这类商业模式重新抬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地产的成本会很低，大家都不敢做了嘛，那你可以很便宜的拿到一个物业去进行一个改造。但这个事情的前提确实是要确定性的回归。所以我认为二三年，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我作为一个投资人，或者作为一个深度参与到中国消费行业的这么一个从业者，其实我其实比较希望看到的和真心期待的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叫做确定性的回归。就确定性回归，你才是市场经济嘛，你文和友有创新，你做得好，那你就是应该排队，你就是可以赚钱，就是像当年一样。但如果你做得不好了，你真的是因为你的这个经营不行了，你过气了，那你就是个网红，你就该过气就过气。但无论怎么样，这是个市场行为，对吧？你过气了，那你是个市场淘汰了你。那你如果排队，那你就是也是市场认可了你。但现在并不是在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一个状态下，对吧？它其实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在里面，导致了其实是比较惨淡的这么一个状态。好，耐心的等待哈。我希望这个大家如果也是做相关的行业，所有的你涉及到要跟线下相关，要跟人流相关，如果你的工作岗位和这个你所在的行业，哪怕涉及到一点点这方面呢，我相信你应该的心情跟我们都会有类似的地方，都会是一个翘首以盼。当然在做好疫情防控和生命健康保护的这个前提下，对吧？我们能逐渐的恢复这个确定性，对吧？那好，那我们聊完这些直营的模式的公司，他们不约而同的遇到的问题，我认为背后的本质我们刚刚也都分析的是一个类似的问题，无论是哪一个行业，对吧？那好，那我们来看，除了直营跟加盟以外，大家如果是我们节目的老粉的话，应该会记得直营跟加盟中间还有另外一种中间的模式。这个模式呢，你可以叫做联营，或者叫做投资型加盟，对吧？喜茶的加盟呢，是你必须要自己亲力亲为，不仅投钱，你还得那个在里面工作。但是另外一个很经典的模式呢，叫做投资型加盟啊，你就只需要投钱就行了，那公司来帮你干活，对吧？那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名创优品的模式哈。我们其实名创优品那期节目还是挺多听众喜欢的，在虽然已经是挺久以前的节目了哈，应该就是三年前的节目了，但应该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名创优品发明了一个模式叫联营，或者叫做投资型加盟。它的模式我简单再 recap 一下给大家，就是如果名创优品的一个店今天收入100块，那第二天呢，名创优品就会直接把40块左右打给加盟商，真的是第二天直接打你40块。但是呢，这个加盟商拿到这40块之后呢，你要去负担这个人工和房租，就有点像是名创优品跟加盟商一起来对赌，如果今天收入100块，我分你40块，40%，这40%的收入能够减掉人工和房租这种固定成本的话，剩下多少都是你加盟商的利润。那我们如果这个店生意特别好，那其实房租跟人工它是固定的，不会说因为这个店生意好了，房租和人工就会同时上涨，它也不会嘛，它是相对固定的。所以如果一个店生意很好的话呢，加盟商就是会赚比较多的钱，因为这个成本固定，但是收入会比较高。反过头来，得到收入60%的这个名创优品呢，就剩下60%属于名创优品呢。名创优品是要承担商品成本的，那商品成本呢，通常在50%左右。也就是说呢，名创优品呢有10%左右的利润空间，对吧？不会很高的。而且呢，这个名创优品的10%这个利润空间呢，它是随着收入增加呢，名创优品的成本也会增加，因为你收入增加，你卖更多的货，说明你的货的成本其实也会按比例增加。其实呢，为什么名创优品这个模式比较有意思呢？其实是说它有点像是一个有意思的一种对赌方式，就是说如果生意好了，加盟商赚的比名创优品多，因为加盟商的成本是比较偏刚性和固定，名创优品的成本呢是随着收入还会同比增加的，因为名创优品负责产品成本嘛，加盟商是负责人工和房租成本。注意的，如果说生意不好的情况会出现什么呢？生意不好的话，那你进货就进得少，那名创优品呢其实它也会亏得更少，因为名创优品他如果在卖的不好的情况下，他就生产的少一点，或者他进货少一点，那他也不会亏太多啊。但是呢，如果你收入少的话呢，其实你的房租跟人工是固定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亏就是落到这个加盟商头上，就亏的比较多。那我翻译一下给大家理解呢，名创优品这个模式一句话概括就是，疫情如果来了，名创优品通常呢总部应该是死不了的，要死也是加盟商先死，对吧？因为 因为房租跟人工呢是加盟商承担的。所以你看名创优品的创始人这个叶国富叶总呢，非常精明的商人，对吧？人家喜茶跟星巴克呢是要做品牌，品牌就一定要直营，对吧？大家都这么想。那这个名创优品就说，就是我们来发明一个新模式啊、我其实是对于商品有非常强的管控能力，所以大家在每一个名创优品门店买到的产品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总部统一搞的，对吧？就如果出了疫情，好像他已经预见到有疫情一样，对吧？他其实如果出问题的时候，加盟商要扛的是那个比较大的那个固定成本的风险。是不是这种做生意这种摸爬滚打做起来的人对于风险的意识还是更高一些？我感觉好不容易，你看人家在没有疫情的时候，
你多看几个经济周期的话，还是要比只看了不到一个经济周期的经验 要丰富很多。
对，就姜还是老的辣，就是说就我已经对风险有一定的预判。当然他的这种模式在疫情来的时候也不是说他就毫发无伤。名创优品最大的风险在于说，如果货滞销了，他的库存他的仓库里面会囤积着越来越多的货，他的现金流可能出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啊，做零售生意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现金流不能出问题。你有可能一个公司账面上是盈利的，实际上它倒闭了，就是因为现金流出问题了嘛。因为大家如果学过会计都会知道，利润跟现金流是两回事。所以名创优品如果疫情来的话呢，它最怕的是它的货的周转下降，它的货就在仓库里面呢，就一直就周转不动了啊，它的现金流会出问题。这个其实也说明了他其实也不会毫发无伤，但起码他把最大的一个炸弹，也就是说这个固定的人工和房租就扔出去给加盟商了。其实很少有真正做过线下商业的人会说真正在疫情来的时候房东会给你减免房租，除非是国资背景的房东，国资可以减免。但如果你是一个民营企业是你的房东，或者个人是你的房东的话，他给你减免房租他就会说谁给他减免呢，对不对？他可能压力也很大，他的这个商铺
又不会给他减免。
对对，银行贷款也不会给他减免，对吧？所以这个大家都有各自的难处，所以你就别想着说你这个什么疫情来的国家给你减免房租，除非你的房东是国资背景，对吧？所以名创优品呢，我觉得他受的影响会比刚刚我们说的直营模式的公司会更少一些，对吧？当然它会比加盟模式的公司会更大一些，所以它确实就属于一个中间状态，对吧？这我们来简单从财报里面也能看得出来，就是说2022年三季度的这个名创优品的财报哈，净利润 4.17 元，哇，这个还是挺厉害的哈，一个季度赚4个亿。在一个疫情比较严重的，就2022年的三季度，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疫情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还能赚四个多亿，对吧？同比增加 126.6%， 净利润率 15%， 对吧？你看一看就感觉这个不像是一个线下的企业啊，感觉不像是一个线下企业哈、啊，怎么居然疫情在的时候，这个线下的企业净利润率还有 15% 哈，这个还是挺厉害的一个数字。所以也是从这个商业模式里面是能够分析出来一些端倪的，对吧？为什么这个我相信喜茶在2022年一整年的话，我没有内部数据，但我相信2022年的喜茶几乎是不赚钱的，茶颜悦色应该也是几乎不赚钱的，因为这种都纯直营的。当然我必须也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名创优品的这个非常好看的这个利润数字呢，也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海外市场。海外市场在疫情的开放这件事情上比咱们国内要开放的更早，2022年的三季度海外市场几乎已经完全开放了。一个公司如果它的海外市场占比更高，它的抗风险能力也更强。名创优品很有意思，它的收入呢好像是我如果没记错60%来自于国内，40%已经来自于海外了。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公司，它是有一个海内海外的一个互相对冲的一个关系，所以它这个利润呢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个海内外的这个市场的这种不同的发展的阶段。一个企业未来我们要看，如果是哪怕是我们个人自己炒股也好，我们去做一级市场投资也好，可能这种风险的这种把控其实还是要多看一些。就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它比什么阿里腾讯这些企业，它的这个出海的部分占它的收入的比例高很多。虽然腾讯阿里是巨头，但腾讯阿里的风险你可以认为它 90% 以上是一个中国的公司，所以它的风险就是中国经济如果不好了，中国疫情来了，这些公司肯定好不了哪里去哦。当然有一些企业是海外的业务很好，当然名创优品算一个哈，字节跳动肯定算一个，对吧？ TikTok 很成功，对吧？然后小米也算一个哈，对吧？小米的海外市场也是比较成功的，那个华为跟 OV 华为好像受到国外的很多制裁，我也不了解，因为华为没有上市。
对，它有政策影响。
对 ，OV 跟小米这种消费电子类的企业，其实海外的占比也很高，所以大家也可以把这一点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知，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它海外占比越来越高的话，说不定也会是未来的一种竞争力所在，因为它会更加的能够对冲掉很多不可预测的一些风险。这个可能是名创优品的这么一个案例，我们的一个复盘哈。上次我们聊的时候，海外市场还没有那么显山露水，所以当时我们是没有去针对这一点去讨论的，但今天我们要把这一点给补充进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的角度哈。
这其实也是一个防疫政策的对冲嘛，对吧？因为毕竟国内外的这个防疫政策它有不一样，那导致的宏观的这个情况还是有所不一样。但大的这个经济周期，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不同步，也可以吃到这么一种套利的机会。
没错，我觉得不仅是防疫政策，因为防疫政策毕竟是个短期，但我觉得长期来看，咱们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经济周期上确实是不同步的。以2022年为例啊，美国应该是在加息，咱们中国应该是在降息，对吧？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经济周期的一个指标，对吧？这两个指标它就反着来的，所以就会导致的为什么美国加息，所以很多人想把资金，投资人，全球投资人想把资金回流到美国，导致了美元升值，对吧？人民币和其他的货币是有一个贬值的情况，它背后就是因为这种经济周期的这个不同步所造成的，对吧？那我们当然不是这个宏观经济的专家，其实在我的朋友里面，其实 Real 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比较多的哈，这个可以有机会 Real 多跟大家分享啊。但我们只是比较粗浅的跟大家分享说，哎，它的这个不同步未来会导致很多公司的一个表现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就因此而得出，对吧？嗯，那我们就把名创优品的这种模式分享完，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聊的最后一个模式，当然就是一个纯加盟的模式。好了，纯加盟的模式。蜜雪冰城最典型的，大家都知道，朗朗上口的这个蜜雪冰城，它的歌曲也是脍炙人口。它的招股书显示，它赚多少钱呢？它21年疫情也比较的肆虐啊，21年也没有完全解除疫情的情况下，它一年赚20亿，
很厉害哦。四块一杯能卖出20亿吗？
对，我觉得喜茶这个可能就差距会很大。虽然喜茶的品牌势能肯定是更高，然后也更加接近我们大部分听众的生活，和蜜雪冰城相比，但蜜雪冰城一年赚20亿。
哎，蜜雪冰城现在全国多少家店了？
它肯定超过10000家，全中国只有4个啊，超过10000家的连锁门店的企业，这4家不约而同的都是加盟模式，没有任何的直营模式。中国最多的直营模式还是这个星巴克应该。
嗯，他也没到10000嘛。
星巴克没到，就接近7000，我们这录节目的时候。加盟四大天王，听众大家猜一下这个四大天王是哪四个哈，这个当然蜜雪冰城是算一个哈，万店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大家也非常熟悉的这个爵位鸭脖哈， A 股上市公司，我们录节目的期间也有大概接近400亿人民币的市值。那在疫情肆虐，一个完全是线下的门店为它的生意核心的这么一个公司，还依然保持着接近400亿的市值，相当的坚挺。还有一个华莱士汉堡，诶，这个华莱士汉堡我在北京和广州真的是基本上没见到，但我听说这个华莱士汉堡应该是下沉之王哈。
这个是县城这个麦当劳，
现在如果你老家那边也有这个华莱士汉堡的，
好多年前好像就有了，
真的特别厉害，你都不知道这个企业总部在哪里，创始人是谁，有人知道吗？这个华莱士汉堡有知道的听众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低调的挣钱，
不是上市公司，对吧？也不知道在哪来的，对吧？就是有这么多的店，然后就是县城之王，对吧？就这么厉害，对，完全不了解。你让我讲一个关于他的分析，讲不出来，对吧？因为完全不懂。对，真的是太厉害了，
就是福建的，
是吧？是不是福建？我们不能乱说，因为我们不懂。
我刚查了，是福建的。
哦，刚刚查了是吧？是福建的。
对，
然后那个还有最后一家，这个四大天王，这个正兴鸡排哈，鸡排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最廉价的蛋白质，大家有听过我们之前聊健康饮食那期，大家应该都记得一个观点，就是鸡肉是便宜的蛋白质，要饱腹就吃鸡，对吧？牛肉是很贵的一个产品，所以呢，如果你出去吃饭，从得到更多的消费者剩余，用一个经济学词汇叫消费者剩余，就是你买这个东西，你自己创造的价值更多，商家的价值更少，你的剩余更多，那你最好就吃牛肉，对吧？因为牛肉就是成本高，比鸡肉可能高个4-5倍，但是呢，它不可能说一份牛肉饭卖的比一份鸡肉饭的成本的售价高4-5倍，所以呢，鸡肉通常来说，做鸡的公司很赚钱。从肯德基到这个正兴鸡排，最廉价的蛋白质，最典型的场景就是一个 下沉市场的一个中学生或者小学生，你下午放学了四五点钟比较的饿，因为就学生就是长身体容易饿嘛，但是回家吃饭没那么早，所以就在校门口买个鸡排，正新鸡排真的是太合适了，一个鸡排也不贵，十块钱左右，对吧？小学生都能买得起。工业化了之后，鸡肉是非常的性价比非常的高的，所以其实这个也是符合能开一万家店。这四个公司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加盟模式，都是小店模式，都是开街边店，几乎很少开购物中心，基本上以下沉市场为主。是不是真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喜茶跟星巴克的所有的反面就是这四家？我感觉
感觉是啊，至少喜茶现在还去不到他们能去到的地方嘛，星巴克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其实这里面我也要访谈一下 Real， 就是说这些公司主要以下沉市场为主，他们的经营都会比喜茶星巴克这种主要以一线城市为主的公司要更加的坚挺。这是不是意味着下沉市场在疫情肆虐的这两年，实际上日常生活在这些城市受到的干扰和影响实际上是小于一线城市的？因为你在下沉市场今年你回去老家生活时间比较久，所以你应该是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
规模越大的城市，它的综合管理的能力和治理的这个严厉程度肯定是要高于低线的管理城市，就治理能力的区别嘛，对吧？还有包括这个所谓人口密度的区别嘛。那最典型的，你说像超一线城市，你现在在北京，至少一直要做个三四次核酸吧？
我每天做。
啊，最近是加码的话，就是每天做。你像我说我回来，我一个平均一个月能做个一两次，差不多了。所以这是一个最直观的一个能够感受到的区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毕竟那种大型城市的个数有限嘛。今天我们整个一个主线就是说怎么去理解这个风险的问题嘛。那其实如果说你能够把你的那个店分得更散，因为它只要不是说全国性的，所有人都同时像20年初全国大家一起在家这个静默的时候，那可能是一个例外，那毕竟时间很短，就那么一两个月就挺过去了，对吧？之后呢，这三年不管是遇到多大的这种风控也好，它也只是一个城市或大城市，就是一个区级别的这种去管控嘛。那对于到下沉到这种县城来讲，它不可能说我这个几百个县城同时都封控嘛。所以说你如果是做这个风险管理的角度来讲，你把它你的店分散在这么多个城市里面，那可能 5%-10% 经历了封控，但对你大盘来讲相对来说还是可控一点的，就是在已经极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去追求一点点确定性，就是去做分散化嘛。
明白。所以其实我觉得之前我自己都没有从这个风险管理的这个角度去思考过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些所谓的下沉四大天王哈，这样的一些人的商业模式，有一个很大的我们忽略的好处，就是说它分散的足够开了之后，天南地北，对吧？广东、东北、新疆都有它的门店的时候，假设哈，就不会兜风嘛，对吧？其实说白了，这个其实 Real 从这个今天我们这个风险的这个角度去给这种商业模式一个非常好去分析它的一个角度。可能这些公司像蜜雪冰城正在上市，绝味鸭脖已经上市了，后面的一些别的企业类似的模式企业也会陆续上市，所以我们去审视他们的价值的时候，其实我们必须也要把这一点考虑在内。有可能他们是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很好的一种商业模式，因为其实很多二级市场的朋友他们在做投资的时候，他们非常讲究这个所谓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这件事情会比我们做一级市场人做 VC 的人更加讲究这一点，不然他们确实没法去做他们的模型。所以这一点确实我们要考虑到，确实是一个内在的一个优越性，尤其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时代。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想去分析这样的一个好处在哪里，就是说我从一个更加实际的好处，其实刚刚 Will 那个格局比较高的，那我来一个格局小一点的一个观点。同样是城市，你看我们广州啊，包括 Will 平时生活的深圳，它都是地级市，只要广州和深圳出了一例，那广州深圳就出了一例。那以前行程码没有取消星号之前，只要有一例你就有星了嘛，你就带星了嘛，现在只是没有了这个，但以前是有的嘛。广州深圳是个2000万人口的城市，它出一例它也是个地级市，它就要被大家各个地区都要监控起来了，对，都要嫌弃了。但你想一个四川的一个小地级市，它也是个城市，而且还没有那么多流动人口，那它出这个病例被管控上名单，对吧？加薪这种， 它的概率不就小很多吗？但是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对广州深圳很不公平啊，因为广州深圳虽然有2000万人，但是它只是个地级市。北京上海不一样，因为北京上海呢是个省级行政单位，不是一个城市，严格意义上它是个省，对吧？因为它是个直辖市嘛。但其实我觉得广州深圳是最典型的，就是说城市又大，它又只是个地级市而已，
就比较倒霉
所以被管控的概率高很多。你感觉会有这个问题吗？就因为一个小地级市如果只有几十万人口，它也是个地级市，但是呢它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口流动，所以它会上管控名单。不是最近有一个笑话吗？大家都在找所谓的洗马地吗？你要洗你的马吗？
就哪个地方待够时间可以把那个马变回正常的呢？
对，所以就是选越小越好嘛。它如果足够小的话，那这个地方上那个管控名单的概率就更低。其实我觉得跟刚刚 Real 说的那个视角也是相关的，就是说你的城市的特点决定了其实你出风险的概率某种程度上是比大城市要更低。因为大城市不但人多，我流动也多，我人口是你十倍，我的风险不仅是十倍，风险可能是100倍。为什么呢？因为我十倍的人口再乘以可能十倍的流动概率，对不对？我可能是一个100倍的风险。
所以有了这个视角的基础，再叠回去我们开头讲那个直营和加盟和中间它这个联姻的逻辑，你看哈，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好玩了。因为企业的管理能力和管理半径的问题，你开直营店你通常是从这个就是高往低打，对吧？你往这个超一线城市开，一线开，然后新一线开，然后二线城市开，你是这么一个路径往下开的。然后在这些地方你开店的成本又是更高的，就你的刚性成本，你的房租是更高的，你的这个人工的这个水平是更高的，然后你的这个风险又更大。另外一端呢，就是说你走这个加盟模式，你通常是往那个低线城市去走，可能到县城，对吧？到地级市甚至你是能够更狠一点，直接到村里面，对不对？房租成本低，对吧？你的这个人工成本也低，然后你的这个被一网打尽的风险也更低。所以你看一下，这两个就变成非常的不对称了。
你会发现这种变化和这种风险的这种管控的这个结构，我们其实本质上，我们如果用英文来说，我以前是学那个统计学和数学的嘛，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它就有一个很经典的词叫 risk profile。喜茶跟星巴克这样的企业，它的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内在就会更高，对吧？其实说白了，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这也不是喜茶创始人的错，也不是他的做的不好，就是某一种商业模式，它在某一种时代形势和时代情况的格局下，它就会比蜜雪冰城可能需要处理的困难要大，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蜜雪冰城可能创业的时候也没想这么多吧，它也不可能是思考到我们今天聊的说有一天如果来疫情了，它这个商业模式更加坚挺，对吧？它不可能想到这一点它去做的，这个不是它主观判断出来的一个先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再去做。但是你如果从一个上帝视角去回看的话，这个事情还挺唏嘘的。我觉得其实喜茶跟蜜雪冰城这两家企业，如果他们今天同时上市，我相信他们的市值会拉开差距。但如果两年前的话，可能甚至是喜茶更高，但两年后的今天一定是蜜雪冰城市值更高，对吧？因为一个有20亿利润，一个可能没有利润，对，这个实在是差别太大，
还要扛很多风险，没有必要。
对，是的，
这个真的是在中国做消费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就中国这个就太大了，对吧？这个市场太大了，它有不同的，这种特性的这种分层。然后你再看到我们在一个好的所谓的欣欣向荣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估值模型？然后到现在一个异常的一个状况，然后在一个高度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你又去看重新审视这个商业格局，你又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估值模型？
节目到了最后啊，我们来稍微升华一下哈，我们来强行上价值，对吧？就是说，哎，有人就会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现在经济这么困难了，那你们还在聊这个什么消费之类的，就是其实整个宏观形势也很不确定，对吧？那其实这个消费的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个体啊，在今天我们还是要分析这些事情，我们去讨论这些问题，其实它的价值在哪里呢？我其实个人一直从事这个消费行业呢，我其实觉得说，越是在这种我们个体能决定的东西很少的时候，这种控制感，我们的生活，我们对我们的职业，就是我们未来的发展，个人的发展，这种控制感是很弱的，因为我们感觉好像自己不受控制的东西太多了，明天突然把你封控起来了，你都没有办法的。在这种时候呢，你反而呢，我认为呢，就要对我们能够掌控的一点小小的幸福感呢，就是那种小确幸， 这种稳稳的这种小幸福呢，其实我觉得是对我的生活来说呢，我个体的感受啊，我越来越珍惜的。你如果说被封了一个月在家里面，你出去能够买到一杯喜茶，对吧？那你能去文和友吃个饭，对吧？那这个事情其实，或者去长沙旅游，这种东西反而会比在经济好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会那个感受更明显，就这种幸福感的这种体会会更明确。就好像就是说，你如果说很随便你就能去旅游了，那你去长沙你去多几次你也就无聊了，你就觉得就其实无所谓了。但是你现在如果说能让你顺利出去长沙旅游一趟，幸福感是很强的。在这样的一个宏观不确定的时代当中，其实反而去思考哪些小的一些生活的体验是能够让自己过得更好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反而会更重要。但我这么说呢，不是为了去鼓励消费主义，对吧？我们每个人都要花很多钱买很多东西，其实都不是。其实我们从头到尾，我们节目从开始到现在70多期节目，从来没有讨论过奢侈品，对不对？我们从来不讨论说那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消费主义，其实我们说的都是很日常大众的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名创优品怎么是消费主义的，名创优品是10元店好不好，对吧？就是说这都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生活的最基础的部分，就名创优品是无论如何是跟什么消费主义是扯不上边的。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在这种时代我们反而去关注这些日常的一些东西，日常的一个生活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一个地方吧。
2022年3月份那段时间上海封城最严重的时候嘛，当时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我印象至今都还很深刻。可乐是不是你生活的一个必需品？好像也不是，对吧？
也可以不喝。
对，你不喝完全没有问题嘛，对吧？但是呢，就在那段时间，其实大家在那个风就物资匮乏的时候，能够拿一个什么生活必需品，或者你换到这个一听可乐来喝，是很多人的幸福感很强的一件事情。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我其实刚好印证你刚才说那个说法。以前我们老是讲什么消费升级啊，要高端要怎么样，对吧？那其实那些都不是本质啊，其实本质还就是说活着是为了什么，对吧？你是为了追求一些可以触手可得的一些幸福感嘛？不是说要花很多钱哈，但我们也刚才反复强调了，我们不是对要去买奢侈品什么的，但是一些小小的一些幸福可以通过这些新的品牌的创造，新的这种分销模式的一些存在，对吧？你现在看他们要搞这个加盟了嘛，那也许就是说我们在县城或者是至少地级市过去可能从来不会想到的地方，你也能买到一些以前只有大一点的城市才会有的这种产品嘛。那天我在我们家这边一个新修的一个商场那边逛的时候，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啊。刚才我们说那个华莱士汉堡是这个县级特供嘛，对吧？但那天我看到我们这里已经突然有了肯德基了，就是还是蛮震惊的一个事情吧。就是说，哎，现在已经下到县城了。当然，我们日常在一线城市可能不觉得这个肯德基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对吧？但是你说，在经历了那么多风控管控之后，我在这个小县城待了差不多大半年了。然后突然看到，哎，有肯德基可以买来吃一下，哎，我还是想去试一下的。
有点小小的幸福出现了，对吧？有点小小的幸福。你在深圳的时候去肯德基，那肯定就太日常了，就太没有感觉的一件事情了，对吧？
就不觉得它是个什么东西，对吧？然后突然发现在这里的时候，发现，哎，竟然有这个，不错，哎，可以不用吃华莱士汉堡了，有一个选择了，还是。
太好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相当的有意义哈。就是我是在北京的，然后呢 ，Real 是在老家，对吧？我觉得这种不同的视角哈 ，Real 提供了最近半年在家里生活的这个视角，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哈。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里，哎，还是老规矩哈。如果你对我们讨论的话题感兴趣，欢迎您加入我们开设在知识星球的讨论组。加入的方式，请去微信搜索"风投圈"的公众号，菜单栏就可以有这个连接。我们的很多节目的精华也会转换成这个文字版本，方便后期的查阅，包含各种的数据啊、图表啊、观点的整理。这个是我们单独的一个产品，放在竹白这个平台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菜单栏去订阅。那如果你加入我们的会员的话，我们会免费赠送你一年的这个竹白的订阅权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